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老师，在这期录音里面继续跟大家聊奇迹课程。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奇迹课程正文第七章的第八节“不足自信的信念”。一样，让我们从第一段进来看。他说：“我们已说过，没有投射，愤怒无由而生；同理，若不推恩，爱也无由而生。”这反映的心灵的基本法则，它一向是如此运作的。你是按照这个法则创造以及被造，而天国也是靠这个法则统一。那这个什么法则呢？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蛮多次的。好，那做个小小的整理，就是说心灵呢，它里面有什么，它其实就会分享什么，就会给出什么。那它在外面看到的，其实就是在它里面的。好，在外的就如同在内的，因为其实对心灵来说，一切都是一体的。虽然说小我看似分裂，但是你真正心灵的本质仍然是一体的，所以他不可能有看到外面的东西。好，他认为是外面的，一定也是他里面所给出去的。好，那下面会接到第五句，他说：“对小我而言，这法则可说是排除己所不欲的手段。”对圣灵来说，它代表最基本的分享法则，你必须给出自己所爱，你的心灵才能真正拥有它。那当然圣灵这一段应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，爱的本质就是分享，没有分享呢，爱也无法存在。那小我这一部分呢，什么叫做排除己所不欲的手段？也就是说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呢，而又相信我们是有罪的，那我们把这个罪呢，因为我们不想要再自己里面去体验到它，不想去看到它，不想去承受它，所以小我就建议我们用一个手段，就把那个罪丢出去，也就是奇迹课程所说的投射。己所不欲施于人，这就是小我的一个做事的态度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段。第二段的第二句呢，他说：“小我想尽办法要维持冲突的状态，可是他会精心设计出一些状似呢，帮你降低冲突的方法，因为他不想把你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。”那这所谓冲突状态呢，也就是分裂的状态。因为小我就是靠着跟上主分裂，跟他冲突而起家的。那但是呢，他为了不要把你逼到忍无可忍，就是说因为这个跟上主的冲突带给心灵的，跟上主分裂呢带给心灵的冲突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他又要想尽办法去这个降低冲突，包括我们前面讲说，把这个罪就丢到外面，把恐惧丢到外面，这个就是一种方式。那其他，其实你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去逃避冲突的方式，就是说小我去降低冲突的方式呢，譬如说利用逃避啊，那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会爆，但是我们就不要去面对它。那欲盖弥彰，这我们中国人的成语，所以你越逃避冲突，越不要去面对跟解决它，最后那个冲突爆出来就是更大。那其实更深刻的，小我常说服我们啦，譬如说去参加这个世界和平组织啊，为和平努力啊，然后透过教育啊，去教育孩童的心灵啊，那让他们不要陷入这种冲突跟战争。但是其实到头来这些都是没有用的，因为我们自己内在不想要放下小我那个分裂跟冲突的念头，所以我们在外面去搞什么和平组织啊，搞什么教育啊，搞很多看起来利益是非常良善，但其实是以这个内涵来说是完全没有用，而且是原地踏步。因为你不想真正放下小我嘛，那你想要特殊性的状态之下，怎么可能不冲突？一定会竞争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往下看第五句，他说：“小我故意扭曲上主的天律，利用心灵本有的能力，阻止心灵完成它存在的目的。”好，那这边扭曲上主的天律什么意思呢？就在第六句，小我把你内在冲突投射到他人，目的是要你相信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就是小我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很烂的一招，就是用投射。那为什么说投射很烂？因为投射其实它根本来说是没有用的。 那你只要看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知道哈，就说我们去定别人的罪哈，去攻击别人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都还不是那么确定哈，别人到底有没有被我们攻击到哈，但是我们一定先攻击到自己哈，攻击别人就一定先伤害到自己哈，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看见哈，会让你发现说投射其实终极而言是没有用的。或许能够稍稍减轻我们内在的罪疚了，好，那但是，并不能让我们的心灵真正达到平安，好，那如果投射真的有用的话，哈，你的心灵就平安了，因为你都把这些内在脏污，哈，给丢到外面去嘛，好，那当然你也就不需要《奇迹课程》这本书了，好，好，有了前两段基础呢，我们就可以看第三段，哈，他做了一个整理，哈，他说这一企图暗含两大错误，哈，第一大错误呢是。冲突是无法投射的哈，因为它无法与人共享啊。那你也可以就是从他说严格来说嘛哈，就是你从最绝对层次来看，冲突或分裂的信念，这是小我的信念哈，它是属于幻象的一种思维哈。那幻象就是幻象啊哈，所以它要怎么投射，它是不可能投射的啊，不可能真正存在的啊。那下面第二个错误在第六句。就是你以为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丢到别人身上就能摆脱它，好，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哈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好，那更有甚者呢，哈，给出去其实就是守住它的不二法门，好，所以你想丢到身上别人身上，你反而会粘回到自己身上，好，就像口香糖哈，你要把它丢出去很困难哈，把它当做别人的问题，以为你已经把它从心中排除。这种信念彻底扭曲了推恩的能力，这正是投射者必会严加戒备自身安全的理由。他们深恐自己投射出去之物会转身反击，啊，因为我们把罪疚推到外面嘛，好，那这个时候罪疚就幻化成一个一个的这些人事物哈，然后倒过来攻击我们，好，原本是我们攻击上主嘛，那这个经过投射之后就一转，好，看起来是外面有人在攻击我们，好，那我们。在这个世界就会莫名其妙的活得恐惧哈，就一直觉得说这个世界会跟我们作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好像就是必须要戒备森严哈，然后要随时准备防卫或者是反击哈，深恐投射出去之物会转身反击，但坏消息是哈，这些东西它必会反击哈，就是外面这些人事物哈，它必会反击，因为它是你的投射嘛，好，所以它一定会扮演好它的角色，对吧？好，那下面第四段第七句哦，他说："小我既出自你在自我认同上的混淆，为此他没有始终如一的模式可循，他自身的发展也不可能始终如一。"好，所以小我它其实是一套自相矛盾的信念。好，那其实用很白的话来讲，哦，很多人呢，其实有常常会觉得说自己很难搞。哦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很难搞的人，哦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小我这个东西啊，他就是，总之他不可能给你平安的，哦，所以他左也罪疚了，右也罪疚了，前也恐惧了，后也恐惧。好，那你看人家穿漂亮的衣服，哈，那你也想去买，哈，名牌，那花很多钱，那不去买呢，你又觉得欲求不满，好，买了呢，你又觉得伤荷包，哦，又觉得有匮乏感，有匮乏的恐惧。啊，那看人家开好车呢，你也想开，哦，那一样嘛，开了之后又觉得好像醉酒，哦，太拉风，哦，那不买呢，又觉得钱放在那里干嘛，哦，哎，就是种种这些小我的思维，哦，其实不管你做一件事情或不做一件事情呢，它都可以投射醉酒，哦，都可以投射恐惧，哦，那它一直是处在这种矛盾状态，哦，如果你有此前有听我们前面六章的。这个录音讲解哈，就会看到奇迹课程已经点出很多小我那一些自相矛盾的思维了。好，所以他说小我是扭曲的心灵，妄用了自己的能力，又误套了上主的天律所形成的产物。啊，这个上主天律就是我们一直讲这个心灵的运作的律则。啊，你给出去的自己就会得到。啊，那小我他想要。说服我们相信哈，把东西给出去哈，就投射出去呢， 我们就可以摆脱它哈。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哈，因为这个是违反心灵它最根本的运作法则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五段。第五段呢，他说不必害怕小我，好，他还特别套了出体字上去哈，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大概值得画5颗星在上面。那为什么呢？它得靠你的心灵才能存在。既然你曾因为相信它而造出了它，你也同样可以不相信它而将它驱逐。好，所以我们此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哈，小我其实是不会反扑的。你之所以觉得小我反扑呢，是因为你愿意让它反扑。啊，也就是说你往圣灵的思维靠近，可是呢，一下子你恐惧了，好，你害怕呢，在圣灵里面，好，你会失落。这个时候，你又反过头来，再把小我抓住，好，再把它抱紧紧，好，这个时候你感受到的是小我的反扑，好，它可能让你陷入很深的欲望，好，或者说让你生了一场大病，好，或者说让你这个外面碰到一个很大的挫折，所谓小我的反扑。但你要记得，好，就是小我它其实仅只是一套思想体系，它只是一种看世界的眼光。那这眼光呢，是出自我们的信念，我们的信念给它加持，给它力量，好，给它保护，好。但是你可以不要认同它，好，你不要给它保护。不管你在外面碰到什么样的境，哈，事实上呢，你能够有这个坚定的信念，哈，不必害怕小我，那即使是偶尔，或者说暂时会承受大的恐惧或者愤怒，哈，但这些终归是能够放下，哈，终归能够烟消云散，所以像我们学习机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说，就是说事情来，然后就完全保持平安，哈，还是会有恐惧啊，还是有愤怒，哈，但至少呢，你能够对自己的恐惧不会恐惧，哈，因为你知道出路在哪里，哈，你晓得你现在只是暂时在抗拒，哈，暂时还不愿意宽恕，哈，只要愿意宽恕的话，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，啊，那当你打从心底的了知这件事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其实是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，好，即使表面上会有一些浮躁啦，好，会有一些涡流啊，好，会有一些乱流，好，但是你的心灵的底层是稳定的，好，因为你有上主作为你的靠山，好，因此这句话不必害怕小我。接着他讲说呢，不要把你得为自己的信念负责投射在别人身上，否则你就等于强化了这一信念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把这个我们原本是该为自己的信念负责，好，该为自己的错误负责，为我们认同的小我而负责。但是我们把这个投射在别人身上，哈，就要别人为我们的平安负责的时候，哈，这其实是反而断了我们返家之路，哈。虽然说这样的一种习气，哈，是远为简单的哈，而且是远为容易的哈，就是把问题归在外面哈，因为这个是我们长久以来习惯哈。但是我们不去扭转这个习惯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断了回家的那条路哈，因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嘛，也就没有办法去解决，那没有办法解决，就没有办法走到哪里去哈。接下来同一段的第五、第六句，他说。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，并不表示你该紧抓着他们不放。你应即刻交托给圣灵，予以彻底的化解。那些错误的遗骸才会由你的心中消失，也由整个圣子奥体中遁机。这两句话讲得非常清楚哈。那之前其实我曾经碰过一些极客人的同修哈，那他们会以为说这个课程所讲的宽恕，纯粹就是指觉察哈。就是把我们内在一些小我的信念啊模式，把它觉察出来。其实这个远远还不够哈，觉察其实只是宽恕的第一步哈。这个我在自己的第一本书里面哈，《奇迹之旅》里面有详细的去教学这个部分。好，那觉察其实是最重要的宽恕的那个前置步骤，但是它也仅只是第一步而已。好，那你看到自己的错误，看到自己的罪哈，但是却不愿意去放下，去交托给圣灵的话，哈，其实你会 越修越觉得非常的郁卒，而且这个郁卒呢，反过来还会再投射出去，因为你没有把它给化解掉，所以这宽恕最后一步，一定是讲交托，就是你愿不愿意放下定罪，这个愿心，那这个愿心呢，才真正是会化解我们内在罪疚的那个推手。接着我们来往下看到第六段。他说："圣灵会教你如何越过自己的信念去看事情，因为实相本身是超越信念的，也只有他的知见真实无比。"好，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奇迹课程对信念的看法，其实相信对奇迹来说，是近乎一文不值。因为真正的实相，我们把它叫真知嘛，就是打从心底的了知，那相信呢？相信就意味着有可能不相信嘛。但是你如果已经真知了，真正知道一件事情，你没有办法再回去到不知道的那个阶段。那也可以说这个信念，是一个过渡时期。那么原本从小我的信念呢，要转换到圣灵的思维，那我们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还没有办法达到对圣灵具有100%的信心。但是在宽恕的过程中，它会一再的去强化我们对奇迹、对宽恕，还有对圣灵的这个信心。那这个信心呢，慢慢慢慢的被养大起来之后呢，有一天它就会跃入、透过质变之后跃入呢那个真知的境界。这个时候它就不再退转了。那小我呢？小我它不管如何，它就仅止于是一种信念。因为小我并不是真的，简单讲是这样。第二句，在第二句，你随时能够把小我彻底遗忘，它根本就是一种不值得你信任的信念。没有人会死守一个他认为不足置信的信念。好，那你看到重点在"随时"这两个字，也就是我们的心灵，我们仍然保有上主之子的那个心灵的力量，因此当下就能够彻底的放下小我，当下就能够彻底的去遗忘小我，这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个力量，那尤其是在你可能学习宽恕，修的觉得灰头土脸的时候，能够忆起这件事情，对我们的心灵是莫大的福音。第三句，他接着讲，你对小我懂得越多，会越加明白，他根本不足自信，而且不可理喻。也就是说，小我看似真实，看起来很真，但实则是不可置信的。那包括下面的第七段，最前面也是看到这个"不足自信"这几个字，这也就是反映了这一节的标题，Unbelievable Belief。他说，整个课程的目标就是要教你看出小我的不足自信，而且永远不可信任。那这个对初学者，可能读起来，或许就是一行一行字吧，但是能够体验到多少呢？其实这句话的意涵是很深的，因为你光看小我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，你会觉得很真，包括你身体上的一些觉受啊，尤其是你生病的时候，身体在疼痛的时候，那是很真的。所以呢，除非你能够循着这个轨迹，然后看到潜意识深处，就是整套小我的思维，你必须要回到小我的那个最前端那个前提的部分，就小我的基础的地方，你才能真正看出说小我是不可置信，而且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。因为小我赖以起家的信念就是分裂，那分裂是什么呢？就是小我可以扳倒上主，就是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信念来破坏上主的一体性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么深刻的地方的时候，会发现说，小我它营造世界看起来再真，这个梦境再真，它都是不可能真正发生的。那这个时候，你的心灵会感受到一股无比的力量，无比的疗愈的力量。这就是这句话它真正的含义，也是它的深意所在。